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成熟。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位同修的新文章，非常高兴。这位同修过去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后来遭到邪恶的迫害，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音讯了。从文章中看到同修比以往更成熟了，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然而说到成熟，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够成熟，要用严酷的磨难把我们锻炼成熟。这次邪恶的迫害持续了这么久，是否与我们大法弟子还不够成熟有关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好地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尽快让自己成熟起来，大家都这样做，就会减少因为我们做不好而给师父正法带来干扰。那么怎么才算是成熟了呢？常人中认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是成熟的标志，我个人悟道，我们只有做到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同时也为自己负责，才是真正的成熟。有这么一段寓言，说有一位富可敌国的长者的儿子，从小逃离父亲身边，在外流浪，沦为乞丐，饥寒交迫，也想不起自己以前的出身了。后来长者找到自己的儿子，把他带到身边，可是乞丐见到长者的华贵威仪，非常害怕，不敢接近。于是长者派人把乞丐儿子找来家中，雇他当厨份工，可是儿子已经习惯了乞丐的生活，无论思想见识、言谈举止，还是衣食住行，都与一个上等人应有的是天壤之别。为了教导自己的儿子，这位富可敌国的长者换下华服，身着扫粪衣，扮作下人与儿子一起除粪，在相处中逐渐改变儿子的思想和言行，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上等人。可是人的观念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顽固，儿子身上那些下贱的乞丐的品性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长者足足用了40几年的时间，让儿子从最低等的厨份工开始做起，逐渐培养他承担更大的责任，直到儿子成为这份富可敌国的。最后长者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把国王大臣等头面人物都请来，当众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年幼时逃离我身边，流落街头，我把他找回来用了40余年，终于让他除去了下贱的品行，成为一个上等人，能够掌管这份家业。现在我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全部交给他，让他继承。直到那时，长者的儿子才如梦方醒，惊喜焦急，对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这个寓言对人来说比较能够理解，可是实际上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所做的、所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预言所说的。当初师父是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的，将宇宙的无上大法传给了我们，给我们下了无比宝贵的法轮和修炼机制等成千上万而不止的好东西。这是天上无数无量的佛道神最想要而又得不到的。然而在得到这开天辟地以来万古不遇的机缘的同时， 我们也就身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注施正法，兑现我们过去的誓约，才配得到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才能够成为新宇宙的佛道神。师父说，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对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很多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很大的生命的，要包容很多众生的，甚至于是无量众生，所以你的标准的降低，那层宇宙就不会时间长，那层穹体就不会时间长，所以一定要达到标准。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正因为我们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关系到未来宇宙的安全，所以对我们修炼的要求就非常之高。旧势力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抱着他们的观念和目的，用严酷的破坏性的磨难来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借口是要用他们的方式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然而我们都要在大法中锻炼成熟，这是必须的。我悟道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这就是成熟的体现。也只有在大法修炼中成熟了才能做到。如果大法弟子都成熟了，旧势力也就没有迫害的借口了，邪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这场迫害时间拖得这么长，我们真应该好好向内找，尽快让自己成熟起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像预言中的那个长者的乞丐儿子一样，下贱的品性不改，思想和言行达不到一个上等人的标准，甚至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作上等人，思想深处还是把自己当作乞丐，认为活着就是那样子，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不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吗？不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吗？大法修炼者混同于一般常人，这和富可敌国的长者之子把自己混同于乞丐有什么区别？其实这更严重，因为神和人的差距远远超过富豪与乞丐的差距。师父在转法轮的结尾部分写道，我主要提出点要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师父如此郑重其事提出要求，我们更应该重视，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在修炼这条路上勇猛精进，一修到底，能够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我们就一定能很快成熟起来，能够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佳木斯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向内找，修炼路上收获多。修炼十几年来，我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在受到邪恶严重迫害中几乎失去人身，在师尊的点悟慈悲呵护下，我终于在正念中闯过来了，真的不容易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修炼路上的收获。一，学好法向内找。学好法这三个字，师尊讲法经常强调，法我每天都学，十几年过去了，回头看看修得怎样，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真的吓一跳，人的这层壳还没有扒掉，人的观念还很多，六七十年的邪党文化教育对我毒害很深，显示心、争斗心、求名的心严重阻碍得法修炼。观难来时，第一念不是用法衡量，而是用人的理看问题。我感到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有在学好法的好字上下功夫。我认识到以后，在学法向内找时，真的用法对照自己升华得很快，特别在学经文警言中 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师尊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一思一念中衡量自己，哪些是人的东西，人的状态，哪些是法理，分清后做事清晰，发出的一念或做某件事时，马上就能分辨出是人的东西还是在法上。人的东西是什么？简单的讲，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对呀，他错呀，你好啊，他不好啊，都是人的东西。那人的理呢？多给孩子攒点钱呀，我是婆婆就应该享受啊，年岁大了学法困，是没休息好啊，等等，这不都是人的理吗？当我分清什么是法理，什么是人的理时，觉得身体刷一下，一堵墙打开了。原来修了十几年，都是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转了十几年。学好法向内找，找根子上的问题。一次回单位去办事，是应该花钱的。这个办公室的领导告诉工作人员，谁也别收我的钱。别的同事说，阿姨您真有面子，退休这么多年还能得到照顾，我们办这事还得花办费呢。几天后回单位办另一件事，同事又不收我的钱，一个小同事又说，阿姨您真有面子，退休这么多年了还都对你这么好，我们都不行。我回家后，小同事的话总在我耳边响起，悟一悟吧，为一点小利而乐而忧，想起了师尊讲的法，欢喜心、显示心、情啊等等，找出了不少，但觉得找得肤浅。在悟中好像还有颗心在动，好像藏得很深的一个东西，我抓住它往下找，找到了根，是很大的明心。我明白了，是师尊在点悟我，往下找，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明心，不愿意让人伤害，愿意听好听的等等。有一段时间发正念倒手，身体向一侧倾，一个开天目的小同修告诉我说，那半个身子发黑，我有点着急了，赶快向内找吧，找到了根。最大的执着是求名的心，我必须去掉那个求名的心。明白了这层法理后，我坚决否定它，去掉它。我在师尊法相前对师尊说，名利情是后天形成的，不是我的，我不要。我看到了师尊把我身体打开，黑乎乎连脓带血，连皮一并扒下，我立刻就觉得身体轻松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些败物给我拿下去了，我流泪了。这么慈悲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我没做好，不争气呀。再发正念就不倒手了。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就是多学法、向内找、同化法的过程，一切环境都是修炼的好场所，只要能慈悲地对待一切，学好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什么矛盾都能化解。一次叫我儿子在网上发三退名单，退了一半突然结网，一下子全白做了。他大吵大嚷地说，这破电脑早该换了。我笑着说，我不会发魔性的，你带动不了我，我不会上当的。我笑了，他也笑了，全家人都笑了。我感悟到那种纯正、祥和、慈悲正念之场，真的是暖融融的。二，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在讲经真相中会遇到各界方方面面的人， 各种人心都在干扰，特别是那些受邪党文化教育中毒深的那些人，随时都能触及到我的心。我总是想着师父看着我呢，自然就没有了怕。每次去讲真相，总是想到我以自己所在层次的最大慈悲心救度众生，很多时候是很顺利的。我较忙些，家务事多，三件事都得做好，都是起早贪黑的做三件事。早市是我经常去讲真相的地方，几次遇到警察便衣，在师父呵护下脱险，有的人甚至取出手机想报警，师尊给我智慧，我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马上把手机收回去了。我经常利用晚上和年轻同修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几十里的农村发资料，挂条幅，发资料粘贴等，经常出现神奇。漆黑的夜，我看到黄澄澄的条幅飘挂在树尖上，往口袋里装资料时，一把一把装的全是光。有一次漆黑的夜晚，在乡间小路骑车难行，我只好推着走。走一段后，小同修告诉我，阿姨上车吧，这里好一点。我刚骑上车，一道像汽车灯光一样的光照在我车前两三米远，我以为后边来车了，喊同修后边来车了，同修告诉我没有车。这就奇怪了，举目望夜空，漆黑一片，没有月光，仔细看才见繁星闪烁。黑黑的夜，光是哪里来的？猛然想起师父看着我呢，师父的法身在给我照路呢，师尊一直把我送回家。我对照着师尊法相说，师父我回来了，热泪盈眶，久久才停住。谢谢师尊慈悲呵护。师尊说过，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不也都是我的亲人吗？能让众多的众生淘汰吗？大慈悲心一出，容量也放大了，救人这么紧迫，还管他说三道四干什么？积点摆正，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正念一出，一切邪恶解体，加大容量，智慧也会变大。有师尊呵护，正神帮助，神的路是挡不住的。每天我都出去救人，每天都有能救度的人。三，明法理，正实法。做常人时，我就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些同修出现了病业反应，还有的同修间出现了各种矛盾。有时同修找我，开始我不愿意去配合，后来我悟到，是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呢？这可能就是我修炼中要走的路吧。开始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同修，我都是和他先学法，学完一段之后再切磋。有一个老年同修出现了病业反应，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打点滴，大把大把的吃药，全身浮肿，呼吸困难。简单的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原来是因为情放不下了，法学不下去了，不能精进了，导致了现在的状态。我和他一起学习休斯顿法会讲法，一个同修问，真修弟子没有病？师尊的解答这段法很长，读到一半时，我停下来问，大姐，你有病吗？他想了一下说，我没有病。可贵的一念，我觉得他有悟性，继续读法。快读完了，我又问了一句，大姐，你有病吗？这回他毫不犹豫地大声说，我没有病。我想既然没有病，打针吃药干啥？但我仍然不提吃不吃药的事。隔一周我又去了，看势头大有好转，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老伴儿平时总骂我，现在对我可好了。我问怎么个好法儿，他说每天都把药给我拿来，倒上水，告诉我先吃这个，后吃那个。我笑了笑说，大姐，师尊讲过，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转法轮，你记得吗？他啊了一声。我们继续学法，他好像悟到了什么。最后我还是一字没提吃不吃药的事走了。又隔一周多，我去看他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好了，我没吃药，把药都烧掉了，我能去发真相资料了。这是法的威力，他闯过来了。我从来没有说吃不吃药的问题。我还遇到一些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有的闯过来了，有的离世了，很遗憾。在这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表面是帮助同修学法发正念，其实我自己真正的在法上升华了，不断向内照，把同修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修去了不少人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学好法，证悟法理，带回更多更多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女同修被丈夫压断两根肋骨而想到的。最近明慧网上的一篇修炼体会谈到，因为修炼，丈夫经常对她大打出手，有一次甚至单腿跪在她身上，压断了她两根肋骨。她还认为是提高心性，还告诉儿子是她爸对她俩的严格要求。而且最近一天，她没注意，把明慧周刊放在桌上，丈夫还能拿起来扔到垃圾筐里。由此看出此同修在这方面对法理和自己不足的认识还没有真正明晰，所以就想与此同修交流一下，谈一下我的个人认识。在修炼这条路上，每个同修都或多或少遇到来自家庭的磨难，我也一样。丈夫是一个尚未修炼的常人，在我修炼的道路上也有来自于他的方方面面的磨难，有些是利用他给我提高心性，也有的是魔利用他对我进行干扰，所以在这方面法理一定要清，不能一概承受。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记得99年6月4日后的一天，形势很紧，很多同修都不敢出去练功了，他也不让我去，当然我不能听他的。他见我坚持要去，就威胁说，如果我出去他就跳楼自杀。我没有害怕，但向内找了自己，发现自己出去有很强的求名的心，因我是站长，怕同修说我也怕了，找到这颗心后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三退大潮刚开始的时候，我劝他退党，他很反感。一天我俩又谈论起邪党，他退了一步说，共产党以前挺好的，是现在有些人坏了，并希望我认可。我坚定地说，他从来就没有好过，他急眼了，发疯地骑在我身上，没头没脑地打了起来，面露凶光，眼珠子都红了，并恶狠狠地说，我就不相信我就没好过。我在下面动不了，但我却坚定地正告他，你给我下去，老天都在看着你，你这样对我会遭报的。他当时就蔫了，松了下来。我赶紧跑到别的屋把门锁起来，一查看身上已经青一块紫一块了。过了一会儿他敲门喊我，我没搭理他，但让他听见我哭了，因符合常人状态，那时候听得出他清醒了，也后悔了。第二天他就跟我道歉了，并声明了三退。事后很多年他都不承认那次打了我， 现在想来，他那时真是被邪灵附体，因为他当时喊的是我就不相信，我就没好过。其实在这些观难中，我们还存在着修炼的基点问题。基点是站在唯思上还是为他上，尤其自己的那一念很重要。99年时，我的磨难很大，因我是辅导站站长，而且我们单位是什么所谓的文明单位标兵，在社会上单位很好，而且我还去北京上访，被押送回来，当地把我视为转化重点。在重压下，我一直未写保证，在当地大量同修被抓的情况下，他们虽然一次次要抓我，整天上单位家里骚扰我，而且我也不在乎失去什么家庭啊、工作啊、金钱呐、但这么多年他们就一直没敢动我。后来我才悟到，虽然我求名的心很强，怕同修说我是软骨头，但我有一念非常纯正，那就是为世人负责的心。我心里始终有一念，那就是如果被抓进去，同事、家人、周围邻居都会不理解，会误认为我修大法不正常，或者是对他们正面认识大法不利，会对大法产生误解。正是这纯正的为他人着想的一念，使我在风风雨雨中邪恶没敢动我。而且我还有一念，我始终认为大法弟子美好的家庭也是为世人得救负责。所以虽然在这个十恶俱全的社会，男女关系这么乱的时候，丈夫是领导，而且身材相貌比较出众，而我脚胖，也是因为我这纯正的一念，所以虽然丈夫也遇到一些干扰，但他基本上做到洁身自好，使我的家庭在社会上口碑很好，很让人羡慕。我认为自己的一念真的能定自己范围内的乾坤。记得有一位同修跟我说，有一次他被非法抓捕，要判他，他想我才不在这儿待呢，我顶多待3个月，真的就3个月出来的。事后他很后悔当时给自己定了3个月。大法圆融着众生，众生也在圆融着大法，精进要旨道法。在家庭观难中，我体悟还存在一个符合常人状态问题。我们心里坚定，但表现出来不能像刘胡兰似的，应该扮演好自己在常人中的角色。我们改变的是心，不能让丈夫感觉你不像他的妻子，妻子感觉出你不是他的丈夫，他们也很苦，对救他们不利。这也是修炼境界的问题，也是慈悲心的问题，应该正常的、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在世中，心在方外，在各个环境中符合常人状态，这才是大法修炼。最起码常人也会用常人的理对待大法弟子，不会出现很多家庭或社会上无理的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也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就像前文丈夫打我，我哭了，也是启发他的善念，最起码他的夫妻情分，但这个得把握好，与自己的夫妻情没趣要严格区分开。师父在2006年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未来的法王。我们是世中的觉者，不能把自己视为弱势群体，更不能一味地认为是个人修炼业力而承受，应该堂堂正正地正实法，因为这方面的法理很清晰。所以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尊敬大法，也很尊敬我，我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其实世人尊敬大法弟子，也就是摆放了他们的位置。同修们、家人都与我们缘分很深，对他们，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对待，真的慈悲于他们。他们不像我们在一走一过讲真相的路人，我们只要留下慈悲，把真相讲清，就能救了他。 而家人对我们的了解很深，我们真的摆正我们的一丝一念，慈悲地对待他们，真正地为他们着想，真正地救了他们。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大法弟子写的文章要纯净真实。习惯于中共媒体宣传的人都明白他那一套宣传套路，在中国大陆媒体机构工作过的人更了解那套运作，什么时候该宣传什么，侧重登哪方面的稿子，如何和恶党保持一致，唱四季赞歌。对于个人写作而言，也有党文化培训出来的套路，为了把典型人物更完美化和高大全，可以合理想象，可以把合理想象中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别人赞扬等一系列细节独白像真的一样写到文章中去。行话说，做饭米不够水来凑，中国现今的文人都是加水和造假的高手。作为修炼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修真的。明慧网发表的文章更是以真实为根本。对于新闻报道，即使在中共协党极力封锁消息、封堵网络的情况下，都努力核实，甚至是反复确认。在几十年党文化的侵染下，人们难免受到影响，尤其在媒体机构或者中共党政机关工作过的大法弟子，在动笔写的过程中，要经常审视自己写的东西，是否严格地做到真实，真正做到不合理想象，不夸大或依靠想象。新闻工作的第一职责就是符合事实真相，报道采写的过程十分艰辛，包括收集事实、谨慎的核实，需要了解细节，并通过更多渠道补充和确证。当然，目前中国大法弟子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很多消息渠道被封锁，大法弟子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把真相揭露出来已经非常不易，是壮举。这里说的只是一个严谨求实的态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比如说，大法弟子都希望当地同修能够协调好，共同把正实法的事做好，遇到一些不符合法的现象就希望尽快指出来，但是往往在中间过程中体现出来一些不良习惯，在动笔前没有把事情调查清楚，或者谈的是一面之词，那么造成的影响就适得其反。同修们可能被其中不纯的东西带动，心理不平等等，结果矛盾没解决，反而制造出更多负面影响。当然，矛盾出现各自都要向内找，那么作为投稿人，我们得看看自己有哪些心要修掉。如果我们把这种党文化习惯带到平时揭露迫害、揭露恶人的文章中，那更是不行的。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一点上，我想大家不言而喻，都在严格把握、严格把关。师父在讲法中说，明慧网的特点就是以报道中国大陆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为主，那是揭露邪恶的第一手资料，报道的 99% 以上全是真实的，甚至于 100%。 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们要时刻把师父的话记在心里，揭露任何迫害真相、恶人恶行，要有实证，要尽量核实。我们不要把合理的猜测当作结论，也不要去合理的揣度或描写恶人的心理，我们不需要邪党的那种合理想象，只有真相能证实法。任何道听途说、不严谨的、想当然的、甚至夸大其词的东西都不行，甚至可能把人推出去，得不到救度。一位经常写文章的同修在体会中说，一日读转法轮时，对一段法很有感触，一说和尚吃肉，写书的人来兴趣了，题目越惊人，使人越愿意看。文艺作品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就把它宣扬出来。是啊，每当人听到同修交流时，谈到那些自己认为精彩和感人故事，马上来了兴趣。题目越惊人，使人越愿意看，这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为什么感兴趣？为什么让题目越惊人越好？我看到一个强大的自我表现的心，甚至这颗心远远超出文中的故事，注重的是发表、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尽管文章没有明确的署名， 但我心里却有很重的名，甚至文章发表后自己都要默默地读上两三遍，偶尔也有一种陶醉感。哦，这是我的文章，同修不知，但师父知，众神知。如果是从慈悲世人的角度选题，出发点是尽量给世人搭好台阶，让世人容易接受真相，这是我们讲真相中修炼人的智慧的体现。但那种名和强烈的自我却恰恰是修炼人要放下的，过不好或长期意识不到，就是给自己设的陷阱和危险。在写文章或读文章中，大法弟子都能体会到，好的文章主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同修在实修中修出来的，从法中来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感动人，来自于同修的心性和对真善忍的证实。作为记者，作为有写作专长的同修，能够把事实干净准确地表达出来，去除不纯净的东西，去除来自党文化的习惯和影响，把救人装在心里，尽己所能用真相救度世人，这也是我们在写文章方面的修炼过程。内心纯真无私，清净祥和，慈悲为他，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才爱看。师父说，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纯净的成熟。让我们修好自己，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华中地区一学法小组的文章，学法小组交流响应神在人间征文。明慧网在2010年12月25日发表了神在人间的征文启事。华中地区一学法小组在近日集体学法后，就此启事展开了交流。大家认识到此次征文的重要性，并当场完成了几起神奇事例的口述与笔录。过程中，大家震撼于神在人间的真实展现，倍感师尊慈悲的宏大。学员们也打算在交流会后立即整理与撰写关于神在人间的交流文稿。下面是本学法小组的几点认识。一、正法时期身边大法弟子的神迹大量存在。交流会上，学员讲出了十余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奇事例，有在讲真相时被汽车连撞两次安然无恙的，有从洗脑班三楼镜子走下经过几批看管人员大摇大摆回到家中的，有在同修的强大持久正念中从厌弃状态下脱离险境的，有持续发正念两天使诽谤大法标语无影无踪的，有迫害持续十年多来做好三件事而从未被邪恶钻空子的。这些神奇事例说出来后，又引起每位学员的联想，似乎身边都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大法的整体形式飞速推进，大法弟子往高层次不断突破的今天，这是一种必然，只是大家更多忙于讲真相，或是言于修口不显示，甚至是对神迹习以为常不加留意，从而使得大量大法弟子神通的表现未能全面记录和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到了全面记录系统整理的时候了。二、交流神迹证实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只要弟子坚定正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是本地一位学员在亲历奇迹后的体会。他在一个大型车库里发神运光盘，发现车头如果朝墙就会方便许多，于是心生一念，明天车头如果都朝墙多好啊。第二天他来发光盘时的景象让他惊讶而又感动，所有车子都朝向墙的一边。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一二，师徒恩。大法弟子在正念正行中展现出的奇迹神通，是师父和宇宙大法强大的法力和威德在人间的一种特殊的显现形式，又是大法镇邪灭乱圆融救度的一种方式。记录下来，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对于未来，在众生眼里都不能轻看，既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伟大的见证，又是师父慈悲和大法威德的一种证实。三、交流神迹鼓励大法弟子更加坚定坚实的信师信法。这次交流给一位学员触动很大， 他曾在中共禁闭室里被迫害21天，虽然也闯过来了，但潜意识里依然留存着阴影，嘴里虽然不说，但总有那么一点觉得在残酷迫害中师父没怎么保护，从而长期表现出消极。这一次交流中所闻所知的伟大神迹扫除了他心中的那点阴影，那些在家里偷偷看法不走出来的，那些邪悟之后盲修佛教的，那些在高压下只想过常人生活的，那些猥琐沉沦被邪恶利用做特务当犹大的，在各种情况下由于自身的原因，在关键时刻一再用人的一面对待问题，结果被旧势力强加间隔，在他们与自身的神的一面之间强加了间隔，在他们和大法的神圣之间强加了间隔，致使出现动摇、疑心、自卑、混乱、暴力等心态，陷于可悲可怜的状态。大法弟子神迹的展现对其所遭的间隔是一种破除，对其空间场中的污浊是一种荡涤，大法弟子神迹中的正悟对其法上的迷雾更是一种吹散，对其抱持的各种不正确观念更是一种归正。不抱有显示心理的神迹的交流，就是能起到加持正念、坚定正信的作用。四，交流神迹让所有弟子从中找到修炼中的不足，促进提高。那个学员正念中觉得全身金刚，正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一恶警开门进来，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上半身已不再金刚，而双腿还是金刚，落地时双腿安然无恙，但是脑袋却砸到胸脯里面去了。后来正念中看见师父的几个法身过来把脑袋弄出，好坏出自一念。交流会上这件神迹在展现中的曲折，证实了师父一段讲法，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心里对邪恶的害怕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当时很多学员悟道，修炼是神圣的，标准也是严格的，神在人间的征文，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身修炼中的不足，更快地提高心性，更好地助师正法，完成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五，神迹的光芒对各层空间的邪恶是一次震慑与围剿。有位学员前往集体学法点时心中有些犹疑，他立刻想到发正念，以金佛的形象发出几个大光球，将几个烂鬼炸灭了，交流完了回来执笔写心得体会，一坐下来就感到双手贯牵，杂念纷起，他大声喊着有鬼呀，休想得逞。他开始发正念，然后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了几千字，这是对另外的空间邪灵烂鬼的剿灭。而写成的神在人间的文章，无论邪恶之徒信与不信，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强大能量和展现出的光芒，都是一种震慑，都是一种救度。师父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大法弟子都拿起笔来，以神笔正念记录神迹，对人间的邪恶就是一种震慑，对各层空间的邪恶就是一次大围剿。以上几点是我们学法小组交流后的部分心得。交流会上有学员天目中看到师尊来到大家身边，穿着西装慈悲地看着大家。师父很早就讲过正法时期是人神同在，希望大家重视此事，拿起笔在年终的繁忙中抽点时间，通过回忆收集和采访等各种方式踊跃写稿投稿，为明慧增加一个金光闪闪的法器，也为未来人留下珍贵而真实的一部有关神在人间的史记。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不要绝对化的看问题。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另一方面层次境界也出现了一些差异，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会出现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导致同修之间互相争论，甚至僵持不下。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双方都不要绝对化的看问题，或者搞一刀切。下面就几方面来切磋。一，
大资料点和小资料点。在迫害的初期，由于懂技术的同修很少，所以出现了大资料点。但是随着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料点如同雨后春笋般处处都是。家庭资料点安全、方便、快捷，占用资金少，所以有的同修一再建议不要大资料点。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建立更多的家庭资料点，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大资料点的作用。大资料点是应该尽量减少，但还不能完全废除，因为我们的真相资料除了一般的传单和小册子之外，还有九品共产党和大法书籍需要制作，对书籍类的资料就不是一般家庭资料点能承担的，因为所需要的工具技术成熟程度要求比较高，所需耗材量也大，所以还是应该保留个别的大资料点。二，收钱和不收钱。对于一般的传单或小册子，主要面向众生，资金花费也不是很大，一般家庭都能承受，但对于大法书籍，我觉得还是应该收钱，因为书籍类资料占用资金大，而制作书籍类资料的总还是需要先垫付资金才能周转，所以需要书籍类资料的同修还是应该支付一定的费用的。如果老是制作者自己垫付，恐怕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经历了11年的迫害，资金花费是巨大的，单靠哪一个人来垫付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大家都来负担一部分，大家都会轻松能承受的。三，工作和暂时不工作。从法理上讲，年轻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尽量的有自己的工作，一方面解决了生活问题和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师父最大限度的符合常社会状态去修炼瑞士法会讲法的法理的体现，同时也能接触社会，可以利用有利条件讲真相，也是修炼主义士所要求的。包括负责技术的同修也是应该尽量参与工作，但是由于部分老年同修技术力量不够，因此需要个别的技术同修上门服务，而很多时候负责技术的同修是年轻同修，因此个别的年轻同修暂时无法工作。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之间应该宽容理解，不要绝对化的看问题，这样我们才会减少争论，破除间隔，能更好的形成整体，直至完成我们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
到十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真相广播稿的一点建议。一、话题的选择。广播稿内容是播放给常人听的，因此话题的选择符合常人的执着心去讲，效果会好。常人感兴趣的话题是最近中国发生的一些话题，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和一些人们身边常常讨论的有说不清的或者新奇的话题。比如最近被车碾压的前村长和弄河道被碾压，我们真相广播说这个的时候，人们都在关注，他一听有这个事情的报道就会去听。如迷信这个话题，很多人一说有没有神，有没有佛，人们一直在寻找，在说，是不排斥的，而且很多有好奇心，会听你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么首先是肯定不会挂电话的。如天灭中共的话题，人们普遍对中共邪党没有好感，您一说天灭中共，那么人们会有认同感的。当然如河北张家口市胡苗苗被迫害的事情，当你给张家口的人打电话，人们一听是自己身边的，他一般也不会挂电话。所以话题的选择是让人首先不挂电话，继续听下去的人多些。第二，广播内容的分析过程。在自焚的真相广播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们以前心胸狭窄，学了法轮大法后心底宽广了，大公无私了。其实这句话就是一句空话。人们知道你怎么心胸宽广吗？为什么大公无私吗？大法如何好说出来了吗？并没有。应该说一些实际的，比如做买卖的秤大多不准，
但是你到信大法的商家去买东西，那么你就绝对不会买到缺斤短两的，因为大法教导他真诚善待别人，不会为钱骗人的。这样讲可能话稍微多一些，但是人们会明白大法怎么好。在关于婆罗花的广播稿中，花的描述稍微多了一些，虽然是神奇祥瑞之花，同修想说清楚，但是现在无神论的人一开始不会理解的，只是好奇之心，还有对佛教的一点似信非信的认识，而且他可能还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说多了他就不耐烦了。再说各地开放的时候，同修说了很多，意思是想让众生知道他身边也开了，引起好奇，但是太多了容易让人不耐烦而挂电话啊。其实只要说电视二台和全国几十家媒体都报道了此事就可以了。重点解释一下，佛教经书中关于婆罗花预言的原话才是关键，顺着众生的好奇心和对佛教的那点崇拜心去讲，效果可能好一点。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常常给常人讲一个道理，讲了他觉得认可并且觉得你有深度的时候，就会继续听你下面的内容。那么这时候再分析法轮大法的时候，别人就会认真的去想，就能救了人。在分析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也是这样，一定要找出让人信服的理由，人们觉得对才会认同你，你继续讲，人们就会听，会仔细考虑。比如借迷信这个话题讲真相的时候，我会说2008年8月8日的奥运会为什么选这个日子，最近很多地方政府把尾数为4的车牌都取消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有8341部队，这不说明了很多邪教高层的人都是半信的，用这个话题打压法轮大法，这是错的。如果这样说，那么接电话的人就会听下去，然后我们再讲真相就好说了。当然电话讲真相的时候，心态是第一位的，心态正效果就不一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严寒傲雪，绽放朵朵绚丽小花。我们这里是山区小县城，得法比较晚，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师父亲自传法，全部是自学，得法人数在300人左右，对待修与练的关系上摆不正，大家基本上像师父讲的，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选自转法轮。所以在99年720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下，走得非常艰难，跟头把式的两名站长被邪恶夺去生命，十多人先后被非法劳教，数十人被多次洗脑迫害，被非法抓捕关押的同修遍及城镇和五个乡村，很多同修被恶人敲诈去大量资金，其中有两位同修被非法敲诈各10000元以上，其他的几千元不等，使原本贫困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众生更是笼罩在一片谎言毒害之中。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师父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让众生从恶毒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被救度。我们这个地区又偏远又贫穷，没有一个人懂电脑技术网络知识，一直靠外地同修提供真相资料，外地同修给点就发一点，所以很难广救众生，被蒙骗的世人相当多，大家急，天天盼。直到2005年，本地一个青年同修 A 从魔窟中正念闯出不久，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脑，开始学技术，很快又填了一台黑白打印机，从此我们小县城的第一朵小花诞生了，结束了长达6年向外等、向外考、向外拿的局面。开始这位同修向常人学电脑知识，发现很难上大法网站，安全方面又没有保障，随着他学法修心的深入，师父帮了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外地同修，外地同修帮他解决上网软件下载及一些制作真相方法，就这样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在正念下突破了。大家知道，为了救度众生，需要开展的项目多，不局限在哪一个方面，需要更多的家庭资料点， 这时又有一个青年同修B冲破邪恶，利用家人情和怕心的阻挡，冲破邪恶，利用亲情对资金的封锁，义无反顾地买了一台1200元的二手电脑，更新了一些设备，增添了刻录机。买回来后，妻子吼道：“你买这个，屋里就像放了一个定时炸弹。”B同修没吱声，他妻子骂骂咧咧，见他不动心，也不再吼了。A同修知道 B同修出了做真相的愿望，主动去圆融，手把手教他从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光盘等等整个流程。B同修学法不怠，法给他智慧，他一学就会，过目不忘。不久，其他同修给 B 同修一些资金， B 同修毅然买了一台彩色打印机，用来弥补 A 同修黑白机不能打印各种彩色真相资料的不足。 B 同修买回家后胆胆突突地用，怕妻子知道，偏巧一个晚上被他妻子发现，妻子恼怒地冲向电脑要砸设备。 B 同修被他突如其来的架势带动了，没有坦然对待发生的事，强烈保护自我的意识占了上风，和妻子干了起来。妻子用拳头砸他的右眼，他顿时觉得眼球像爆裂了一样剧痛无比，嗷嗷哭了。妻子趁机把打印机砸得粉碎，只留下主机和显示器。 B 同修冷静下来后悟到，这是有怕心、有亲情的执着、有维护自我不能堂堂正正的私心、争斗心，从而被旧势力抓到利用亲人迫害的借口，应该堂堂正正去做，只是具体内容可以不让他知道。在同修帮助下，又买了一台价格高一点的彩色打印机。一天晚上，妻子发现后又冲了进来。 B 同修这回平和地对他说：“现在电脑也很普及，几乎有的单位家家都有，我注意安全，别人也不知道。”当他坦然对待、坚定正念时，妻子也没大发雷霆，看一会儿就走开了。打那以后，妻子再也未干扰他，就这样突破家庭关，建立了本县第二个家庭资料点。后来他自己在师傅的点化下，在彩色资料方面，如彩色光盘封面、不干胶、护身符、彩色文档、真相信、真相壁上创作成功，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AB 两同修配合相当好，出现问题及时沟通，互相帮助，都能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所以升华很快。在他们的努力下，相继在本县建立了三个彩色打印资料点、三个高效黑白打印资料点，在制作项目上分工合作，有序进行，接送资料单线联系，保障了本地区的资料，不需要外地同修供给了，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我们自己基本上能自给自用了。后来我们又得了一个易脱漆的刻录机，光盘刻录加快，满足了同修的需求。接下来城乡同修随学法认识深入，陆陆续续地买电脑，筹建家庭资料点，越来越达到师傅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位六七十岁的老年女同修，她们克服文化少和畏难的心，虚心学习，很快掌握打印制作护身符、不干胶、真相币、光盘封面，减轻了上班同修的压力。 AB 同修利用休息时间帮助临近三个县筹建资料点和提供相关技术，他们不顾旅途劳苦，不怕麻烦，除了帮技术，还不时帮着找新兴问题。比如 W 县的一个同修做事心强，出了问题不会从心性上找原因，有一次他的打印机怎么也不工作了，他就急着找人解决，找了许多人也无济于事，还不悟。后来协调同修了解到他疏于学法，几天忙于做资料，干事心占了上风，不能向内找，从而相由心生，机器出了麻烦。通过交流，他才渐渐明白，向内找才调整过来。就这样 AB 同修日复一日这样帮同修，使得资料点稳步运作，遍地开花。这朵朵绚丽的小花在严冬霜雪中相继绽放，在救度众生的道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当然与其他早就做得很好的地区相比，我们知道相差甚远，我们一定迎头赶上，不负众望。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 祝您晚安。